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。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。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他们要造建房屋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祝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与吃草与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。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蛇狗像，献供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。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。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当听他的话。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，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。但蒙羞的终究是他们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居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不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你们爱慕耶和华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涨溢的河。你们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，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。看哪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气血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。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宫的路德和土巴、亚玩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、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。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、或坐车、坐轿、骑骡子、骑独风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，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利未人。耶和华说，我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气血气的必来到我前面下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这是神的话。
感谢归给神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可以聚在你的面前。啊，我们现在翻开，打开了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今天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次。然后我想先来稍微回顾一下在以赛亚书当中，我上次做过一个这个简单的图啊，大家看不清一些小字没有关系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整卷书当中有提到神的审判与拯救。就如果我把审判或者责备或者一些责罚都当作一个这个谷底，然后拯救、和平、光明、赐福等等当作一个高峰，那么就会发现里面可能就像波浪一样，这两大主题会有不断的往复。当然我具体的一些这个章节和这个标注不一定很准确，我只说大致这样的意思。从一开始第一章说你们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一直到最后65到66章仍然有几个这样的审判与拯救的往复。那么我们总共包括这次总共讲过10次。第一章是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。2到4章讲审判与救赎的日子。5章讲到祸灾愚妄人，愚妄人就是恶人，就是悖逆神的人。6章说主差遣我们这些已得救的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。7到12章讲到神对国家与民族的一些审判和拯救。然后后面就列举了很多的国家，我们就以第23章的推罗这个国家为例，讲推罗这个国家，它是依赖地上事，它怎能敌天上的神呢？36到37章是一个亚述大军来犯的故事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退敌救民的神。在42章1到9节是一段有名的关于耶和华仆人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也预言神要派他的儿子，就是那位圣仆义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。因着耶稣的拯救， 在61到62章，我们说耶和华的恩年已经来到。今天是最后的65章17到66章的24节，永乐与永行。那我们先来在今天这个内容之前有一点点的背景，就是在63到64章的时候，63到64章是什么呢？是先知以赛亚在这卷书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对神的一个呼求。当时他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呢？第一，他看到众人的犯罪，比如说63章17节，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。64章5节说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。就像那次亚述大军来犯，然后神奇迹般的击退了仇敌，拯救了他的子民，对吗？那时候其实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大部分的城池都已经失陷，神已经降下他怒气的责罚与警告。但是之后呢，这些以色列民仍然没有悔改，仍然犯罪，所以真的非常痛心。就像2020年至今的疫情也是神的一个警钟和提醒，但是疫情稍微缓和，很多人就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，仍然没有正确的反思，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悔改。然后当时的第二个情况是圣城与圣民遭难。63章18节，他说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然后说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面临相似的处境？我们也遇到一些逼迫。所以当时以赛亚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他发出呼求，他对神说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耶和华啊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今天当我们面对蔓延全球的疫情以及难以估量的间接影响，还有当我们看到世上的众人仍然陷于罪中，我们也面对别人对我们敬拜真神的种种拦阻，包括我们个人生活中可能面对这样那样的各种困苦，我们是不是也可能像以赛亚这样发出呼求？那神对我们的呼求就置若罔闻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今天就要来看65到66章，就是神对先知祷告的回答，而且这两章全部都是神自己说的。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但有些是神感动人来记述人说的一些话，但这两章里面是神自己直接对以赛亚说的。这位先知在这两章当中只是一名速记员。那么对于以赛亚的呼求，神都给予了正面的回应。对于信靠神的人，神怎么说呢？神不仅应许要始终的保守他们，而且应许了终极的拯救，超过以赛亚的所求所想，那就是神要为他们预备新天新地。而对于那些苦待神子民，同时也是悖逆神的人，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，神要降下公正的刑罚， 我们会看到在这两章里面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种人的最终结局就是天堂与地狱，永乐与永刑。当然神对悖逆之人宣告审判，不只是说提前告诉他们这个已经定的结局，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不，更大的目的是让他们听到后能警醒和悔改，这样就能脱离那审判。因为神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就重点来看65章17节之后，17到25节，神给属神之人的应许。17到19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神回答以赛亚说，他要重建耶路撒冷。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首先的读者其实是以赛亚去世后100多年那些在巴比伦被掳的人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圣城已经被烧毁了。神说他不只要重建耶路撒冷，不只是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而已，而是要怎么样，要建造一座更宏大永恒的新圣城。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那里想要推倒那个清真寺，在那里重建那个圣殿，其实神的想法比那个是更大的。在启示录中他也说到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是新天新地给我们一个终极美好的盼望。在20节说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有人说新天新地的人还会死吗？应该说这里是一种艺术的手法，意思是说100年虽然在当今看是长寿了，但在新天新地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同样22节说，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不是说像一棵树一样几百年一千年而已，而是就像中文说的松柏长青，是比喻长久的活着。21到23节里面说，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他们要亲手劳碌，然后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，他们必不突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。我们看到天堂里还需要工作吗？是的，可能仍然有工作，很可能仍然有工作，但都是全然美好的，没有痛苦，也全然公正，不会突然劳碌。他们劳碌得来的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外族人吞灭。然后我们看24节说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这也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6章8节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这不是说我们不用祷告了， 我们向他祷告，表明我们与他亲密的关系。神听见就应允，甚至没等我们求就迫不及待的应允，也表明了他与我们的亲密关系。这是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与神的亲密，甚至还涉及到他提到一些动物。25节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否有象征的意义，是否在天堂真的有动物，但是即使真的有动物，我觉得也很正常。我想稍微提一下动物的问题，虽然不是今天的重点。我是研究环保的，那有些环保主义者非常强调这个动物保护，所以也经常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是他们基本上对于大自然中的捕食现象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的。你想，如果你要保护羊不被狮子吃掉，那么就相当于是在饿死狮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悖论在今世是无解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然界的彼此相杀和叹息，大地受了咒诅，源头都是因为人的罪。那因此神要我们先认我们人的罪，先爱神爱人，在此基础上可以用合一的态度去爱动物。同时以赛亚这里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只有在神所造的那个新天新地，在人的罪和地的咒诅被基督宝血除去的那个世界里面，动物之间的捕杀流血，当然包括人之间的流血伤害，也都能才能完全的除去。然后我们看到新天新地里面是神与他儿女的乐园，在那里属神之人是同享福乐的。我们假设啊，有人造了一座豪华漂亮的新城，但是里面没有吸引到多少人来居住，成了一座鬼城，或者虽然住进来很多人，但仍然工作劳苦，家庭愁烦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公与罪恶，也没有神同在的喜乐。那这座城再豪华再智能，每个人的房子再大，汽车再好，又怎样呢？神所造的这座新圣城当然不是这样。新天新地的关键不是它的各种外在属性，那里的天到底有几层，那里的地是圆的还是方的，天使和人谁飞得更快，它的本质是神与人毫无隔阂的永远同在。这座城是神为了让人与他同住而特地预备的，人在这城里享有永远的欢喜快乐。在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框架之下，人是非常渺小的，本质上和一只蚊子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堆碳氢氧元素的组合而已。然而在神的眼中，人是最宝贵的，是他的儿女，他掌上的明珠。一方面人确实非常渺小，约伯记说人在神面前就像虫和蛆一样，然而另一方面神却极其的重视世人，极其爱他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得以进入这新天新地与神同住。那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它的中心当然是神，没错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亘古不变的，那么新天新地里到底是什么变了呢？关键是人变了。旧的天地里是一群罪人，而新的天地里则是一群新造的人。我们也可以说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由我们这群新人组成的。 启示录说，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已经是新人。上次讲耶和华的恩典已来到，某种角度也可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新天新地已经开始。我们在这地上已经可以预尝天堂的一些滋味了，比如神同在的喜乐，比如我们唱一些赞美诗，感到是天籁之音，因为到天上我们可能要继续唱。虽然今天我们可以稍作预尝，但是真正到天堂之后的永乐，当然是我们今天永远无法想象的。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当中记述了他自己曾经与母亲有一段美好的谈话，他们靠在窗口，看着外面的花园，一起探讨和畅想永生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。他们畅想了很多。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哲学家、思想家，他们畅想了很多，最后他说，我们的谈话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，我们肉体感官的享受不论如何丰美，所发射的光芒不论如何灿烂，若与那种生活相比，便绝不足道。这是新天新地的永乐。但是过了这个高峰之后，我们来看另一个低谷也好，或者说对于另一个极端，神是怎样的警告我们。神对那仍然在悖逆之人，对那仍然在悖逆之中的人是有怎样的呼唤。66章1-4节，我为大家读一下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，献供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，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。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在这几节当中，神希望那些人应当虚心痛悔，因神的话而战惊。神说，这一切都是我造的，旧天旧地，新天新地，都是我造的，所以我并不需要你们为我造殿，更不喜悦你们用造殿和献祭的表象掩盖拜偶像的本质。甚至我们今天自称基督徒的人当中，可能也会有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宗教化表象的歧途上面。神说，我喜悦什么呢？我只喜悦你们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。诗篇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真的，我们常常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，会有各样的虚伪献祭的表象。如果我们的内心仍然是悖逆的，求神帮我们警醒。当然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仍然都会犯罪，但是我们只要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已经得救的，我们也不用惧怕再失落。回到那些悖逆神的人， 对于他们来说，只要活着，他们都还有悔改的机会。他们如果能听到神的警告而虚心痛悔，或者是已经受到神的一些责罚而虚心痛悔，那主都会赦免他，看顾他。神也给了人很多的机会，给了人极大的宽容。彼得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第三节当中，神说他们拣选他们自己的道路，这是悖逆之人的表现。现代人很强调自由，可能比起过去的奴役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但是也要当心。现在我们的很多广告说我的人生我做主，他以为是自由，却常常是自由的奔向灭亡之路。我们就求主让更多的人不再偏行己路，而是回应神，听从神。这里第四节说，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。然后以赛亚写出来是要让我们真的能够不要这样，我们能够回应神，听从神。我们不要再拣选自己的道路，而是拣选神的道路，行神所喜悦的，从而可以进入那新天新地。然后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到两种结局的对比，66章的第五节到最后。第五节说，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，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，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这里加引号的是一句讽刺和讥诮的话，就好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人们讥诮他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在二战的时候，德国人轻松地占领了法国，非常嚣张，横行无阻，你们这些法国人能把我怎么样啊，叫你们的戴高乐回来救你们呀，让我看看呀。这里的话就是类似的一个讥诮的意思，但最终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今天仍然可能有人会说类似的讽刺，什么新天新地基督再来，有本事降临下来我看看呀。那圣经说，义人终要喜乐，恶人要蒙羞，就像财主死后仰望拉撒路的时候那样追悔莫及。这里一再的提到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也就是向神悔改的人，他就无需再惧怕刑罚。而那些面对耶和华的言语毫不战惊惧怕的人，最终刑罚到来的时候就要大大的惧怕了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他们的结局是天壤之别。在66章的7到9节说，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，因为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这里提到没受什么痛苦就顺利生下婴儿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恩典，感谢主让我们能免去一些苦难。但这里更主要的呢，是在强调说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，不会半途而废。 既然怀孕了，就一定要一定会生产。神通过以赛亚等等一些先知预告，要为我们降下一位婴孩来拯救我们。时候到了，那婴孩就降临到人间。启示录也讲到类似的景象。那么从创世纪到十字架，到新约时代教会的建立，到今天我们福音的广传，再到今天2021年，神的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，一点都没有落空，都在按着他的计划推进。所以神应许的最后这个结局，尚未应验的这一个基督再来，新天新地，神的子民得荣耀，悖逆之人受刑罚，也绝不会落空。神的工作绝不会半途而废，他比戴高乐更加信实，自古以来他的话逐一应验。就像一切的临产迹象表明新生命即将降生一样，如今我们看到的一切主再来之前的迹象，也都表明他一定会再来，最终的拯救与审判也一定会来临。对于悖逆之人，我们在第六节看到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听觉的角度，杀声震天。在15到17节又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火焰施行责罚，以火与刀施行审判。那像一个视觉的角度，有刀光剑影。然后第17节提到，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，却怎么样，进入园内，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吃猪肉和仓鼠，并可憎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他们本来是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，却又去做不洁净的事。这让我想到两种人，一种是已经分别为圣归从神的人，又自甘堕落，重回黑暗之中。第二种是自称圣洁，表面圣洁，但暗地里却污秽黑暗。神说他们要一同灭绝，这是对他们的严厉警告。这里我们看到地狱的可怕。也有神学家说没有地狱，人只是消灭而已，但圣经不是这么说。在18到21节再一次讲到得救的义人，他们逃脱的要，我要差到列国去，要去传扬神的荣耀，要去传扬福音，要去带更多的义人回来，甚至各国各民的人要将这些人，就是我们的弟兄，从列国中送回来。最后的22到24节，他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这是义人的美好结局。每逢月朔，就是初一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然后24节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这里的尸首和我们平常看到的尸首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在地狱中 虽然也被称为第二次的死或者永死，但同样可称作永刑，因为他们有感觉，被虫咬，被火烧，有无尽的痛苦。这样严厉和可怕的描述常常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，忍不住要问，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吓人呢？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说的这么吓人呢？因为事实如此，而且圣经明确郑重的写出来，就是要提醒人快快的悔改。通过今天的经文，神让我们初步看到了天堂与地狱的鲜明对比，真正的天壤之别。对信靠神的人来说，神在这两章用非常慈爱和安慰的口吻对他们说话。对那些不肯悔改和将遭受刑罚的恶人来说，神降下他严厉而公正的刑罚。神降罚的这些语言，一则是要让人警醒悔改，二则也是对那些受恶人所欺压的神子民一个安慰和鼓励。好比说，神对我们说，你们放心，那些恨恶你们赶出你们的恶人，我会替你们报仇惩罚他们，他们要面临的一切可怕刑罚都与你们无关。那么关于神是否公平，地狱的设立是否残忍，一直以来有很多争论，神学家们也有很多美好的阐述，我水平有限，今天就先不展开了。但是归根结底呢，基于我们今生的理性是无法完全理解的，这就需要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应当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也相信神是完全公义、完全慈爱的。一切的不理解，我们到天上，神都会有答案。所以对于这两种结局，人想要哪一种呢？他有权利选择，神给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。那似乎就是这么简单，人只要选择归向神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得着了。但是从背后来看，实则也没有那么简单，是通过基督这座唯一的天梯才成就了这样的救赎。唯有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神的公义和慈爱才毫不冲突的完全实现，我们那个看似简单的一个选择才能带我们进到那新天新地。以赛亚在64章和1节还放胆呼求说，愿你裂天而降。连这样惊人的祷告神都完全应允了，对不对？在以赛亚去世600多年后，基督裂天而降，道成肉身。今天我们也相信他所承诺的，不久的将来他还要第二次裂天而降，驾云降临。那我只是快速的过了一下这样的两章，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？神对你我有怎样的呼召？首先是信靠他，因为不管是永乐还是永刑，都提醒我们要坚定的信靠神。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，我们可以盼望永乐，我们也就无惧永刑。我们也当在今生谨守，因为刚才说到天壤之别， 我们所做的不只是一个生死抉择，而是一个永乐与永行的抉择，是真正的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所以是非常严肃的。所以耶稣和使徒们都不断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这是希伯来书的经文。但是同时我们又可以放心，神所拣选的人他都必保守到底，神能保守我们不失脚，我们不需要再生活在惧怕当中。谨守更多的是说，我们虽然已经有稳固的得救的确据，但是我们仍当谨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完全的信靠他，然后我们也当活出圣洁和敬虔。彼得也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就是说我们想到旧的天地即将过去，我们要为那新天新地做准备，所以我们生活为人应当怎样的圣洁和敬虔。不仅要信靠他，我们也要传扬他。永乐与永行也都提醒我们要传扬耶稣的救恩，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现在战争仍然没有完全的结束，现在正是仇敌垂死挣扎和最后猖狂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仍然要坚守我们的岗位到底，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是春暖花开、战争结束和完全庆祝的时候。所以就让我们既肩负责任又喜乐轻松，因为主在扶持着我们。我们有一点小结，神这整段的话是在回应以赛亚的祷告。那么神所说的新天新地、永乐与永行，超越了以赛亚所求问的救拔以色列民的问题，也超越了我们今天所求问的疫情、信仰逼迫、个人困苦等等的问题。它并不是回避我们的问题，其实它的回应跟我们的问题都有关，我们都可以应用，但他的回应却是更超越、更终极、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神为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新天新地，为悖逆他、至终不肯悔改的人预备了永行，并且把这双重的画面写下来，来呼唤人悔改和信靠他。这就是以赛亚书我的一些理解和分享。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，但你仍然让我们行走在这世界上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这世界之中的时候，忙忙碌碌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你，有时候我们面对困苦，我们也会忘记了我们是有天堂的人，有时我们与别人打各种交道的时候，我们也忘记了向他们传福音，活出我们的见证，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而祷告， 应当是更加的迫切。主啊，面对撒旦最后的疯狂，我们更要紧紧的信靠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愿我们都快快的来亲近你，求你也亲近我们。当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，也都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远离你，而是紧紧的信靠你，传扬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带着这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确信行走在这世上，一路上也呼唤和扶持更多的小伙伴与我们同得这恩典，同走天路，直到那最美的新天新地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阿门。